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co.com 的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
像库卡机器人，宝马的汽车生产线上用了5年以后，它再卖到国内还可以用10来年都没问题，而且这种二手机型还特别抢手在国内。但是国产机器人在这块，在基本上用了半年以后，可能都会有一些异响啊，或者有一些线会断，或者是有一些漏油等等问题。我们跟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需要去一步步经验积累去克服这个差距，而不是说喊几句口号。然后真正找到自己的感兴趣点，你会非常有动力去提升自己，更加接近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去盲目去跟风。
这集嘉宾上海交大机器人所博士桂凯跟我们分享了设计一个最基本的机械臂需要涉及到哪些知识，以及国内的机器人和国外四大家族的机器人的差距在哪里。这集中桂凯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他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听众 YOLO YOLO 说，很棒和启发性的议题分享，确实给了自己不同的视角去看世界，加油。非常感谢 YOLO YOLO 的鼓励，真心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这档播客表面上看好像是分享知识，其实我们的初衷还是传达视角。我上次回上海时，有一位朋友就问我，他问我会不会跟有的人聊天觉得很浪费时间，聊完就很懊恼，后悔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说我曾经也有这种感受，但后来发现这种对话其实有时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能 keep me grounded， 就是提醒我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有的人在见识视角上跟我相去甚远，这都和他的背景、成长经历啊、环境等等息息相关，他的存在必有他的原因。这让我对每一个个体、每一种思维方式更好奇，也时刻提醒我自己，我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个世界并不是要按照我的想法去运转。这个是不是听上去有点可笑，有点荒谬？我当然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当然不是围着我转的，但你去想想看，很多时候你不开心，很多烦恼不就是由此而生的吗？好了，不好意思扯远了，那我们还是来听听桂凯的访谈。
我本科是在那个南京的东南大学读的，也是在机械工程下面的，然后后来保研到硕博连读到交大的机器人所，一共5年才毕业，然后我是去年9月份毕业的。然后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就是那个生机电一体化，个人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机器人那个动觉控制，还有外骨骼的控制，以及这种人机交互的控制上面。
机器人什么控制啊？
动力学控制，还有力控制，主要集中在这几块。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是在跟几个交大的一个师兄弟一起在创业，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力学控制器这块，还有做一些力控的一个打磨工作站，用在打磨装配等领域的。
交大有硕博连读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交大是属于最早一批搞硕博连读的那个学校试点，机械学院是最早一批，全国最早一批试点的。我们那届是大批量推广的，我们大量的人都是，就基本上60%多的吧，都是硕博连读的。因为硕博连读有个好处，对于那种想读博士人，可以少个1-2年做那种硕士论文的时间。
硕士跟博士研究的课题是同一个课题，
对，可以连着的。
你的介绍上面有说到是动力学与人机交互控制嘛？你刚才也提到还有外骨骼啊这些。做机器人来说，这三个的关系是什么？
任何系统都有个动力学模型嘛，就它一个系统有力了，才就会有运动。然后这个描述这个力跟运动之间的关系，就是它的动力学模型。然后我们的控制目标是希望机器人以某种特定形式来运动，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它的动力学模型来调整我们的一种控制方式，来实现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很好的运动控制。然后外骨骼的话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它区别就是说它要穿在人的身上嘛，然后它不可避免的就与人要发生一些交互。那我们人穿上一些外骨骼的时候，我们希望外骨骼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运动，而不是外骨骼强行带着我们来运动。如果是外骨骼强行带着我们运动的话，我们会感觉非常不舒服嘛，因为这个东西相当于它不是我们人的一个本体，不是人的一部分，会非常的别扭。动力学在这里面作用就是说，怎样让外骨骼能更好的识别我们人的意图，然后再根据我的人的意图来运动。当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东西，当我们力小的时候，外骨骼自动会大把力弄大一点，我们力大的时候，外骨骼自动会把力提供小一点。那么这样整个过程中，我们人与外骨骼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而且 外骨骼是时时刻刻的在跟着我们的人的意愿来运动的，这样我们就感觉到外骨骼就是就像我们人的一个手一样，会非常听话，这样就很好的可以增强我们人在使用外骨骼的一个体验感。
一般看到的那个工厂里面的机器臂，这样一个机器臂并不是属于外骨骼，
不属于。
所以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人机交互是定义外骨骼的一个必要条件？
嗯，对对对，外骨骼因为它是跟人一个要有实时交互的，人才能让人穿戴非常舒服嘛。如果它只是一个冰冷的东西的话，它不懂你的意图，它不能根据你的意图来运动，那你这个外骨骼用一下，你就也不想用了的，因为它不足够听你话。
那外骨骼是不是就是主要还是运用在医学上、医疗就是康复上？
嗯，是是是，现在外骨骼落地的，就是真正落地的场合，主要是在康复里面是真正落地了的。但是外骨骼有很多其他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工厂里面的工人，他有很多会很疲劳嘛，做一些特定的运动，你包括那种快递员那些，在分拣快递的时候，他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非常疲劳，这个时候确实可以有一个外骨骼帮他一些提供一些辅助的一个措施。这确实在一些比如说一些汽车厂呢，会有确实有一些应用的，但这种应用还属于小批量，没有推广起来。还有一种应用就是现在军方里面在应用嘛。美国军方的好像会提供这种就提高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我们的军队也在，我国军队也都在尝试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应用，但后面两个领域都没有去看到一个大规模落地的场景，但是外骨骼现在在医院里面确实有不少落地的一个应用的，然后这方面的公司现在也非常多。
看到好像在英国还是哪里，就是有一个外骨骼的机器人，就是帮病人站起来，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行走。那篇报道就好像现在还是就是，不是做的那么，就人机交互这边还不是做的那个那么的怎么说？
没错没错，
顺畅。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说的很对。也就是外骨骼并没有那么能听人的话，让人感觉它是一个就是人的一部分那种感觉。并没有像人手那样灵活自由。
那么黑镜里面那些就是会说的人机交互，它是计算上面的一个人机交互，但是这个力上面的人机交互，它怎么，你是通过就是哪怎么样去判断的呢？
这个有好几种方式，就比如说可以从人的脑电信号里面来看的，因为脑子里面是你的想法都来源于大脑嘛，这是可以是也是一种判断方式，但这种方式的识别率较低，然后识别的类别也比较少。然后另外两种比较常用的是，一个是从那个肌肉里面的电信号，因为你人在用力的时候，你肌肉里面表面会采集到一种特定的电信号的，我们叫做肌电信号，然后可以通过肌电信号来分析人的运动意图，包括人力用了多少。然后还有另一种就是通过一些力传感器，把这力传感器上跟人绑定嘛，然后可以通过人的运动会带动这个传感器会有信号出来，然后通过这个力传感信号也可以采集到一些人的一些运动意图。另外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检测位置运动的传感器，比如说那种 IMU 检测加速度的，因为人运动会带来一定的加速度嘛，然后它通过这种传感器也会检测到人的一些运动意图。但现在常见的来说还是以肌电信号跟力气传感器为主，因为这两种信号它是跟肌肉的运动活性直接相关的。
人力不够的时候是通过外骨骼去补足嘛，但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补足那一部分，就是说差距。那它怎么就是怎么去判断就是它要补多少呢？
对，这个就是控制器要判断的。我们从 A 点到 B 点，我们一共要多少力，就要通过控制器来算出来，因为这个是定的。
听上去真的是非常高科技。
因为你从 A 点到 B 点，那你这个整个过程可以算出来。它的速度要多少，加速度要多少，那么它手机的总的力就能算出来，然后再把力一部人用了多少，然后剩下一部分让外骨骼来用，那这样就达到了总的一个运动要求了。
你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个机器手臂，要去抓取一个苹果的话，那你们如果做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它就设计这样一个动作的话，它会涉及到哪一些细节和理论知识啊？
现在让机器手臂做一个抓取动作是一个比较最基本的一个动作嘛，然后实现这样一个动作，首先是我们要识别目标物体在什么位置上去，在什么位置是有这样一个目标位置，然后再根据我们的机器人所在当前的位置跟目标位置，然后规划一种过去的方式，我们是走直线过去，还是走圆弧过去，还是走 S 型曲线过去，
就是规划一个路径。
对对对对，然后规划完路径以后要考虑一些避障的问题，这个从你的起点到这个苹果之间有没有障碍物等等，有没有其他因素，如果有这些障碍物上要规避过去，然后当这些事做完以后，我们要开始考虑我们以多大速度过去， 我们得以多大的加速度过去，把这些测试完以后，那么就开始进行繁解了，就是给每个关节发多少位置，让它最终去实现期望的运动。因为机械臂有好多关节嘛，我们需要最终发给机械臂的是一个每个关节要怎么动，可是只是规划出末端的机械臂从它的起点到它的终点，然后再把这个末端的轨迹反散到关节上去，再最终发给关节，让它机械臂这样给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规划的要求去抓那个苹果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里面，它其实涉及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理论和非常多的一个步骤嘛。人在做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人的那个神经啊、肌肉啊、脑子里面也是在做了那么多的
事情。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他人从小到大学的过程中，他有很多形成那种记忆功能了。反射过程你不需要人脑参与，有些是在那种脊髓上完成的，要去计算，不要让你计算，只是可能都在脊髓层面上都会去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一般你比如说设计这样一个机械臂的话要多久啊？
本体现在还设计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很多参照的地方，比如网上都有很多这种模型图，本体弄好以后把各个电机减速器驱动器来选型好，然后拼在一起，然后再把那些结构件加工好，那个这个本体搭建还是比较容易的，本体搭建大概比如说几个月，这个大概搭建差不多了。然后最重要还是控制器那块，就是相当于机械臂相当于只是那个肌肉一个肢体一个四肢，然后它最终需要一个大脑来才能控制机械臂到底怎么运动，然后这个大脑的搭建过程会很麻烦的，它包括一些系统的搭建，那一些通信的搭建，然后还有一些机器人学上的东西等等，所以这块是相当于要花很多时间的。当然现在控制器就是说有很多的商业化的产品，如果用了这种商业化产品就会加快不少的你的研发过程，自己要是从底层搭起的话就很困难。
做开发的话会有一些开源的平台吧，可以去方便你做，是不是做机器人？你说到控制器这一块也有这样子的平台？
目前开源的话主要是以 ROS 为主， ROS 这个机器人操作系统为主，因为就机器人现在目前还是在工业场合用的，就它工业场合里面对稳定性这种可靠性要求非常高， ROS 还是这种开源系统一般都不太满足在工业场合的要求的，工业里面会有特定的那种需求，然后这种一般都是要收费的，比如像那种机器人的一个奥斯卡平台 CodeSys 它一般是要收费的那种。
在那个上海 K11 里面有看到过机器臂泡咖啡
啊、有。
除了这些之外，就是还有现在能用在哪一些场合吗？或者说未来就是近期一两年里面能预见得到的一些场合？
比如现在的那个在物流领域就用了很多，现在物流领域物流那种快递分拣都是人在搞，这个非常花时间。现在像顺丰他们都在开始尝试用机器人加视觉去实现这种分拣的快递分拣的工作。现在那些仓库里面，大型仓库里面很多货物搬运现在都采用那种 AGV 啦，那种小车来去辅助工人来做这种搬运工作。然后这两块现在目前还在国内就非常火的，相关的公司也非常多，相当于是在快速的去在落地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还是在一些手术机器人里面，跟医疗相关的领域还是也有不少在用的，比如是类似达芬奇那种手术机器人，国内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高效的研发这种系统，这是几块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方面。像工业机器人是2015年是非常火的，2015年那会儿号称是中国的一个工业机器人的元年，那会儿公司成立非常多，然后现在属于大概就属于浪潮稍微过去了一下，然后现在几个浪潮比较火的就是在物流领域，还有这个手术机器人领域，以及一些像刚才你说的那种餐饮领域啊，这种它跟工业领域区别就是这个领域人非常多，环境非常复杂，这个领域很多机器人慢慢在进入，但这个领域还是落地去需要一点时间的。它并因为机器人就适合于那种固定环境下，机器人它的大脑虽然说我们说机器人的控制器很复杂，但是它的大脑的智力远远不及人类的，所以它更适合于那种固定场合，比如工厂里面来用。但现在在那些比如餐厅啊，很多物流领域啊，它的人的环境都特别复杂，在这些领域的话机器人使用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还在一定的推广阶段中，并没有像工业机器人那么落地成熟。
那会不会就是快递小哥这一块，就最终的就是快递这一块会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
对，现在是像京东他们都在搞那种物流最后一公里物流机器人嘛，就最后面都是用靠机器人去送，不需要快递小哥去送了，但是这块还是属于一个尝试性阶段，落地还没有见到真正落地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在 街上真正看到有那种送物流的那种小机器人，包括那种用四旋翼飞机送快递的，这个在国内还是没有推广起来，国外是有，美国好像是有一些的，
好像亚马逊就在做。
对对对，因为这个可能也有好多原因，一方面国内现在人工成本并没那么高，然后还可以用人工，还有一定又使用的一个余地。另外就是说，那环境可能确实也比较复杂，机器人那弄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你想，那要是机器人，那分分钟被人拿走了，这个那追不回来的。
啊，对，
这个都说不定，很多规章制度是还没建起来，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过程。但是，确实很多公司都在往这方面探索了。特别像这种京东那些物流那种，都在往这边探索，那需要一个过程。就
国内你说人成本不高，现在快递小哥工资也很高的。
是，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换成机器人那些东西，可能它并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算起来就没那么高了。因为就是老板都会算一笔账呀，我用机器人我多久能够收回成本，我多久能够比人工能够便宜，这个算下来可能还没那么高。物流领域他们算下来也许需要把那个机器人成本压得也非常低，但是很低的成本就带来一些可靠性稳定性又不足，从售后维护又要增加，所以现在这方面的那种成本并没有到，还没到达那个点，就真正到达那个点，人工太贵用不起，那就必须要用机器人了，那就是可以推广起来了，目前可能还没到那个点上去。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机器人的智能还确实没那么够，你在你像那个街道上这么复杂的环境，机器人它可能很容易就会出一些问题的呢。就跟自动驾驶一样嘛，就智能还没到那么够。
对，我也在想，如果是要取代快递小哥的话，他其实已经必须某种程度上说要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就是这个这做这种事就是不是机器人擅长的，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高精度的运动，啊，这种需要智能随机应变的事他很难做，他没有人这样智力这么高。
健康饮食分享。之前提到每一集中会分享一点我的环保和健康饮食的小技巧，今天要分享的一个 superfood 超级食物是 hemp seeds 火麻仁，也就是植物大麻的干燥成熟种子，国内常用在中药材里面，但其实在日常的饮食中也可以用到，而且它富含健康的植物脂肪、脂肪酸、蛋白质、维他命 E 和各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心脏啊、皮肤、消化、通便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在欧美正成为越来越火热的超级食物。火麻仁它本身没有味道，但它能让其他的烹饪材料味道和质感更加浓厚，很容易添加到各种料理中。如果你想知道我如何使用火麻仁，可以到这集单集网页上联系我。你也可以通过单集网页加入我们的播客听众群，分享科技、艺术、环保资讯，预知访谈嘉宾，提议采访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在那里通过支付宝或微信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找不到单集网页，你也可以直接访问 doko.com 网站找到相关信息。doko.com 是 doko.com， doko.com 发现有为青年新视角，聚焦科技、艺术、环保和商业。
所以就是可不可以说，就是说现在就是机器人、机器臂的发展上，就是智能这一块，其实可以说软件这一块是最大的瓶颈。
没错没错，因为硬件这块确实都够用了，现在都大家都硬件上都做差不多了，因为这个都是大家都能好多也是买的嘛，买其他方的嘛，然后都比较透明，软件上都要靠自己去慢慢提升。这个
你比如说外骨骼的话，你看到那些就是外骨骼的那个康复的一些东西，它还是很庞大，而且重量肯定也很重，然后你看它一个一个关节其实也是就是并不是那么的一个顺畅的，所以在这些硬件上就是你没有新材料去开发了，没有就是说没有再研发新材料吗？或者说比如说用 3D 打印啊什么的。
现在是瓶颈来说，主要是软件这块，硬件这块它发展没那么快，主要是软件这块智能性的提高是一个大的一个门槛，提高机器的一个智能性，包括跟环境的交互，怎么去根据环境的改变来调整机器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运动状态。
环境你比如说指路线吗？还是指什么？
对，不光是路线，比如说你就是像是一个机械臂，我在运动过程中突然人来了，我怎么机械臂我怎么要做一些保护措施啊，包括机械臂怎么样去防止去伤害到人啊等等。然后包括你外骨骼在行走过程中前面有什么障碍物，有台阶了，那我怎么上台阶，有上坡有下坡，怎么上坡下坡。
就是怎么去响应一个真实的环境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人一样，人在环境中能够运用自如，应对自如。
那你现在就是坐下来就印象最深的，或者说你自己最喜欢最自豪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应该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自己的一个博士的研究课题。我当时也是自己相当于从底层到上层，从软件到硬件，然后从机械结构到整个电路设计，然后全部都弄下来，把自己当时的一个整套的一个可穿戴式的一个外骨骼系统搭建完成了。然后这个外骨骼系统一共有左右两个下肢的外骨骼系统，一共有四个自由度，都是分别是左右两侧的一个髋关节跟膝关节。然后整套系统大概就七八公斤的样子。
这个项目就是你搭建，就是硕博连读的这个五年里面搭建出来的吗？还是用了多久？
这我们一直在用的，因为你的很多软件算法都要在这个硬件平台上实现的，然后先把这个硬件平台搭建好以后，才能够测试各种软件算法。
那是这么长时间搭建出来，你肯定是有已经有感情了，跟他应该是。
是是，也花了很大功夫了，对吧？
哎，你刚才有提到它是有四个自由度，这四个自由度是指什么自由度啊？
比如说我们人的一个髋关节就是一个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可以单独运动，然后膝关节也是一个自由度，可以单独去运动。我膝关节运动的时候，髋关节不一定要动，这两个运动是独立的，这叫一个独立的一个运动，就叫一个自由度。然后相当于我们说有四个自由度，相当于说我们外骨骼有四个关节，分别是左右两侧的一个髋关节跟膝关节，这几个关节都有电机，单独电机然后带动它运动。
它并不是指比如说是什么上下或者左右啊，或者是旋转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种自由度上一那个只是一般的方位上运动。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机器人里面自由度主要是那种旋转关节，一个关节可以装个电机能单独旋转，就算一个自由度。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的一个膝关节可以单独旋转，那么它就是一个自由度，髋关节也可以单独的旋转，那么它也是一个自由度。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从听众那边有搜集到一些问题啊，可以代替他们问一下。一个就是说国产的那个机器人和传统的四大家族的机器人他们的差距在哪里，然后需要多久可以能追平。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就说四大家族是哪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从体量上来说，现在从前到后依次是第一是法拉克，它的机器人主要以黄色的为主，一般我们叫黄色巨人啊，或者黄色工厂，主要是他们的展会里面，他们那边的工人都穿了黄色的那种制服的。第二名是 ABB， 他们机器人主要以白色为主。第三名是安川的机器人，他们主要以这种蓝色为主。第四名是库卡机器人，他们主要以橙色为主。然后库卡不是也被美的收购了，也算起来是国内的一家公司了，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控股的，还没有完全去把控制权交过来，还在一个过渡期。然后主要是以上这个四大家族，他们呢也是基本上体量是占据了整个世界上主要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使用的。其实现在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一个是硬件上，机械硬件上，应该是软件上。机械硬件上主要是虽然说那些东西元器件电机啊减速器大都可以买到，但是拼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有很多工艺的因素会影响这种效果的。国产在这块比如现在每家公司最多出货量可能就1000多台，它的整个没有大批量出货，它很多机械安装上的问题它发现不了。而国外那些公司都是比如上万台的出货的，它每个机械臂它安装上它都能发现很多问题，然后它进一步来改善这个问题，所以它的整个结构工艺安装工艺非常的一个完善，性可靠性都非常高。而国内在这一块的那个一致性可靠性还是差了很多的。所以像库卡机器人，比如他们在宝马产线上，宝马的汽车生产线上用了5年以后，它再卖到国内还可以用13年都没问题，而且这种二手机型还特别抢手在国内。但是国产机器人在这块在基本上用了半年以后，可能都会有一些异响啊，或者有一些线会断，或者是有一些漏油等等问题。所以这些问题主要都是由于结构装配工艺的一个差距导致的。而软件上的差异其实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应用性上，就是说国外四大家机器人他们应用的行业特别多，他们在整个很多行业都有深耕，然后对每个行业需求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和他们的工艺包针对每个行业它都有自己研发相应的工艺包，工艺包非常完善。然后国内机器人在这块应用的领域相对来说很少，然后工艺包上相对还是不足的。但在理论上，因为软件上很多理论上差距都比较小，因为大家用的都是相同的理论嘛， 然后软件上差距主要是体现在这工艺包跟易用性上，会明显差距的。然后软件上的稳定性、可靠性上也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些差距包括软件上差距，包括这种硬件上的差距，这个差距都得靠长时间的一个经验积累来去抵消的，没办法去短时间内靠着这么几年去实现这种赶超的。而国内像这几年所谓的一个质的飞跃，其实本质还是有一些钱的进入，有一些政策的一个进入，政策的扶持，然后进而吸引了不少人才进入这个机器人领域。那么大家可以去照着国外的样子，基本上整个样子都给搭建起来，机器人跑啊运行都没问题。但这种运行都是一个短时间的运行，跑半年都没问题，但时间长了还是会有明显的，跟国外是有明显差距的。
所以这也不是就是说一两年两三年能追得上的事情。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这个经验积累都是需要去长时间去克服的。它不像理论上可能我们拿本书教材就能学会，但经验这个东西人家用的那么久，我们也要用的那么久才能慢慢去掌握好的。
比如说是无人驾驶，它不是有 L1、L3、L4 那个四个级别吗？
对，
机械臂就是机器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啊？级别上
机器人比如说外国这种一般没有这种官方的这种很好的那种分类它智能程度的方式。我们现在比如外国里面一般会有两种，会将外国大概分为两种，根据它的智能程度啊，一种是这种外国是采用那种位置控制的方式，然后外国会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进行一个重复性的运动，在整个过程中它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人的意图怎么改变，它都是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运动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智能程度，它不能跟外界做任何交互。还有一种外国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种具有一定交互能力的外国，它可以根据环境的改变，根据人意图的改变来调整它的运动方式。比如说人想运动快一点，那么外国会感受到人想运动快一点，然后他就会运动快一点。那比如说要上台阶了，这个外国可以根据检测到环境中有台阶，那么他就调整他的一个原开始的步态，然后实现这样一个上台阶的一个功能。简单来说，整个外国的或者机器人上，我们将它智能程度大概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任何交互的一个机器人，还有就是说可以跟外界环境跟用户进行一个很好交互的一个机器人。它的一个智能性也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最后一个有一个比较脑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生活大爆炸》里面呢有一个霍华德是里面的一位工程师，然后他做了一个机械臂，做着做着他就把它改装成就是可以打飞机了。所以就是我们听众在问，就机械臂真的有能现在能做到那么灵活吗？
这么灵活是没问题的，比如现在很多像达芬奇的手术机器人那也非常灵活，他把那个手术刀伸到人体内去，你看人体的那么多软体组织，那不小心就割坏的，所以它需要非常灵活去适应这个人体那个体内那些组织的一个变化，所以它灵活程度是能够达到的。做这种应用的话，其实机器人的一个技术难度并没那么高，要求也没那么高。其实在国内，你像比如说现在国内有些公司做的那种，比如说男性那个男科病的一个治疗，他都要把那些手机器人伸到尿道里面让你去治疗的。整个灵活性上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之前也关注过，确实国外确实有这种相关的公司的，就做这种类似的产品。然后它只是说国内可能稍微可能比较保守一点吧，还没听到相关一个应用。
没想到那么无厘头的一个问题，还是能回答的那么严肃严谨。这集播客如果听众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我希望他们大家还是记住，就是说我们跟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需要去一步步经验积累去克服这个差距，而不是说喊几句口号，或是有一些自身政策支持，有一些人员投入就可以去赶超的，还需要去大家去一步步积累。现在就是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要连续努力，就
还是要去正视它。
对对对对对。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大家如果对我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知乎上搜我的这个名字就好了，我觉得知乎上真名就叫桂凯。那我平时在这个平台里面都跟大家有一些挺多的互动的。然后说到我们公司的话，我们公司叫家安智能。我们是主要是有两款产品，一款产品是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控制器，动力学控制器的一个二次开发平台。这个平台主要比如可以给高校跟研究人员的用，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帮他把外围做好，他们在里面去测试他们的核心算法。然后另外就是说给一些机器人公司用，那他们可以直接用我们这种开发平台来针对他们的具体的应用场景来开发他们自己的应用。这样我们可以减小 减少这些人员的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劳动，让它去更快的上手，更快去控制机器人。然后第二款产品就是我们的一个力控制的一个打磨工作站，针对一些焊缝打磨，比如说锅子的一些打磨等等，来针对这些来应用的。
其实是一个抛光打磨抛光的一个。
没错没错，像我们买的那种电饭煲啊，它那个锅子里面内胆外胆都需要去打磨的。
这个打磨也会有用到那个机器臂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你们的机器臂是什么颜色啊？
没有，我们这种机械臂主要还是取决于客户需求，客户想选哪家的，我们都给他配，我们控制器都给跟他适配的。人工打磨粉尘啥的都非常多，所以现在要上机器人了。换成机器人打磨。
有想过就是以后就如果你们开发你们自己的机器人啊什么，决定要用什么颜色吗？
这个其实现在主要颜色大家都在用了，就是看去展会里面形形色色颜色大家都在用。然后国产机器人这块颜色这块，其实大家还都是都没有去特别的一个就没有特别的严格界限，大家还比较用的比较宽松一点的。比如自己 logo， 我们大家都可能都一些浅蓝色比较多一点。对对，可能将来会用这种颜色，但也就没定，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意向去做这种本体，还主要集中在控制器这块，先一步步做起来呢。
打磨的那个整个方案，它是能打磨就是多少到多大的东西啊？
这个主要是根据客户的一个具体需求来，我们来调工艺的。比如客户的那个工件非常大，那我们就换那种大的机器人来打。然后客户有些地方比较很狭小的空间呢，我们就要换一些，比如说那种很小的电路轴就伸进去。所以说这个大小主要取决于这个具体工艺需求来调工艺的。
汽车打磨它也可以用的。
对对对，汽车里面现在是也是有，比如他们焊那个焊接完以后都要去再打一次的，打完一次然后再上漆，上漆之前都要打一下摩擦一下，这样可以增加那个漆的一个附着性能。
那最后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自己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方式？
主动去自我学习自我提升，也是要首先要真正找到自己对哪个方面感兴趣，然后真正找到自己的感兴趣点，你会非常有动力去提升自己，然后不断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能力能够就更加接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最关键还是要找准自己真的喜欢做什么吧，不要去盲目去跟风。现在比如说互联网特别火，大家一窝蜂都扎到互联网里面去了，或者金融特别火，一窝蜂都扎到金融里面去了，都放弃自己的本专业，但也没必要，也是真的去要关注自己喜欢什么，才能让自己去不断的提高，不断去进步。
你对机器人的那个喜欢，你是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就很喜欢什么变形金刚这一类的，还是就是你真的读了大学以后，你真的去研究以后，你发现这一块的就是魅力很大？
男孩子其实小时候都喜欢玩这些东西，只是我真的去，我们小时候玩的机器人跟我们现在用的机器人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小时候那些机器人我们属于玩于表面，真正到你开始去学机器人的时候，那都是一堆枯燥的一些数学表达式，你真正感兴趣的时候就是真正去学进去了，感觉这非常神奇，通过这些东西就可以把那个这么复杂的东西去弄出来。所以主要是从这块就感觉到非常的一个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真的去将自己学的东西用到实践上去了。
你在硕博连读五年研究出来的那个外骨骼，应该是做出来以后你应该是成就感相当大的。
就是就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将理论跟用到实践上去，不再不用再惊叹别人做的事情，可以真的去敢自己去通过一点点东西，一点点理论，一些理论慢慢的加在一起，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这种感觉还是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好的一种感觉的。
以上是第40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魏凯的联系方式和他提到的知识点链接你都可以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下集的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嘉宾 Sean 将分享他的联合国维和故事和组织 TED 演讲的经验，听听看经历了枪弹后的 Sean 如何对待生活和工作。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请帮忙把这档节目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最后，搬来柬埔寨后，我们开发了一些素食健康零食和环保用品，比如热带丛林混合坚果，无任何化学添加，无塑料包装的洗手洗蔬果洗衣产品。如果你有相关的销售渠道或者平台，或者你也在从事素食或环保相关的事业，欢迎联系我们。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Chloe， 录音曹操，剪辑摩根，我们下集再见。